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讲约翰一书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开始岔出去一个题目，那其实是四个题目，叫做他死了你死了吗？第二个题目叫他活着你活着吗？现在第三个题目叫做他爱你你爱他吗？第四个题目还要叫做他认识你你认识他吗？那我们从第三个题目开始，我们又回到了约翰一书，因为这正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所要跟我们的教导。那我们在约翰一书里边有很多次谈到爱，那我们讲到已经讲过两次，第一次我们讲的是第二章三到十七节，题目叫做认识神的遵守诫命。神的诫命是什么呢？总结起来就是爱神爱人。但问题是什么是爱呢？我们是在想象中爱神，还是在爱我们自己想象中的神呢？所以那次我们的题目叫做认识主的遵守诫命。第二次讲到是讲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，我们的题目是爱人还是爱世界。因为我们很容易把爱人当作爱世界，我们又很容易把爱世界当作爱人。那我们在今天会讲第三次讲到爱，题目叫做他爱你你爱他吗？那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理解是什么意思，很可能你理解的意思是错的。所以当我们接下来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会跟弟兄姊妹解释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。当我们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节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的经文十一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再往上看一节，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在跟我们说什么。使徒约翰在三章第十节的时候说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女有两个标志，缺一不可。第一个标志叫做行公义。约翰说，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。第二个标志叫做爱弟兄。约翰说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也不属神。然后约翰就开始给我们讲，所以我会把这段圣经分成五段，也给请弟兄姊妹给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来读这段圣经的。我把它分成五段，第一段是十一节到十三节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，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弟兄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从第十节开始来的，使徒约翰说，爱弟兄是属神之人的一个标志，爱弟兄是神儿女的一个标志。那么很多人说，我爱弟兄了。使徒约翰要纠正我们这样一个观念。使徒约翰说，其实你不懂什么叫做爱， 因为彼此相爱不是人的天性，乃是神的命令。如果彼此相爱是我们的天性，我们自己就可以爱出来，我们被那位弟兄被那位姊妹吸引，我们就爱出来，神就不必命令我们了。该隐是一个不属神的人，他是属那恶者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有且仅有两种人，没有中间地带，没有灰色地带。一种是属神的，一种是属恶魔的，属魔鬼的。人没有中间地带，人没有一个绝对的随意的自由意志，你不是接受圣灵的管辖，你就是接受邪灵的管辖。你可能以为自己没有邪灵附身，没有鬼附身，但其实你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只有两种人，该隐是那属恶者的，他并没有因为亚伯的善而爱他，相反，他因为亚伯的善凸显了自己的恶，所以就恨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爱一个人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善被他吸引去爱他，这不是人的天性。堕落的罪人天性是看到别人的善反而心里起了恶，因为那个人的善凸显出我的恶，所以就恨他。不当如此，恨会变成杀人。这就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。所以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爱并不是人的天性。那我们说我们有爱呀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你对爱的定义是抽象的，你对善的定义也是抽象的。我们认为这是善，别人可能认为是恶。在神眼里边，亚伯是善的，该隐眼中他可能是恶的。所以该隐在杀亚伯的时候很有可能是理直气壮，他可能很委屈，可能很有理，所以当神审判他的时候说，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，他好像很有理。所以使徒约翰接着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你不要稀奇，因为当我们信基督以后，当我们被圣灵改变以后，我们的善恶，我们的爱的标准已经变了。我们已经是在神里边，我们是属神的。那属世界的人，属魔鬼，属恶者的人，他们一定会恨我们。我们的善在他眼里是恶，所以你不要稀奇。那反过来，应当稀奇的是什么呢？应当稀奇的是一个基督徒，他的见证居然让世人非常的欢迎。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像创世纪3:15说，个人觉得自己如神能知善恶，都有自己善的标准，爱的标准，每个人都有标准，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基督徒，他按照神的标准所见证出来的爱，见证出来的善，会得到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欣赏呢？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很可能这个基督徒的见证，他的善，他的恶，他的标准不是来自神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很难认识什么叫做爱，什么叫做善。所以当我这个题目说他爱你，你爱他吗？首先你要思想，他爱我，神是怎么爱我的？是照着我想象的去爱我吗？这个爱的定义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新华字典里来的吗？是从大英百科全书来的吗？是从 Google 来的、 Wikipedia 来的、某个英语字典来的吗？弟兄姊妹，那种爱叫做抽象的爱。所谓抽象的爱，就是先你有一个定义，什么叫做爱，然后要神去符合这个定义。那谁做这个定义呢？是另外一个人，也许是你，也许是一个权威。所以我通俗的说，那个人就是神的爷爷， 因为爱是神上面的一个神，神必须遵守这个爱的观念，那制定这个爱的观念的人岂不就是这个神上面的神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人堕落以后，陷入创世纪三章第五节那个如神能知善恶的那个地步的时候，他想做的不是神，他想做的是神的爷爷，这就是人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思想他爱你，你爱他吗？你要想想什么是爱，神是怎么爱我们的，那我们是怎么爱他的，那我们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们根据什么定义？圣经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抽象的，抽象就是你定义出一个观念，然后求神去符合它。圣经里所有的都不是抽象的，是具体的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不是说有一个东西叫做真理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理，不是，是耶稣基督就是真理，真理没有任何其他的标准，耶稣基督就是真理，耶稣基督就是爱，耶稣基督就是生命。不是说你先请 NASA 先请科学家定义一个观念，什么叫做生命，耶稣基督符合那个生命观念，不是，是那些都不是，耶稣基督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被神心意更新以后，第一件事情就要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要思念天上的事。天上有什么呢？那里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一切都是具体的。所以你不要按着哥罗西书第二章前面第二章的末了，人我们用世上的小学去追求圣洁，去追求更加属灵，用我们的定义定义出什么叫做属灵，什么叫做爱主，什么叫做侍奉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那里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耶稣基督怎么侍奉的我们就怎么侍奉，耶稣基督怎么爱人的我们就怎么爱人，耶稣基督怎么爱神的我们就什么怎么爱神，所有的都是具体的，福音是具体的。所以这个题目告诉我们，世界上的人都很喜欢谈论爱，我们也经常说这个人很有爱心，我们甚至可以说很多异端很有爱心。弟兄姊妹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你不要变成思念地上的事，不知不觉我们的观念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。我们要回过来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的爱，这个爱是既具体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神自己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，这句话是世人最难明白的道理，也是基督徒最难明白的道理。我们基督徒常常就像一本十九世纪的小说里的写的一个女孩，一个傻女孩，她在想她的男朋友到底是不是爱我，所以她买一朵玫瑰花，她揪那个花瓣揪下来，爱我吗？不爱吗？爱吗？不爱吗？揪到最后一朵揪下来不爱，然后她就很伤心，再去买一朵继续揪，一直揪到爱为止。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这样的，尤其当我们陷入困境，陷入死荫的幽谷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他爱我吗？不爱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，圣经里就是这么说的。马拉基书第一章，请弟兄姊妹翻到马拉基书第一章。以色列人就好像那个浪漫小说里的那个傻女孩。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说，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，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，这句话英文叫做我已经爱了你们，新译本说我已经爱了你们，百姓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弟兄姊妹，是不是那个傻女孩？她的男朋友告诉她我爱你，她说你爱我吗？不爱吗？爱我吗？不爱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这样，我们的祖宗，我们 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犹太人，这些犹太人不是那个悖逆的犹太人，他们是已经回归了的犹太人，他们已经重建了圣殿，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活还是有很多的困难，所以他们说，神爱我吗？不爱吗？爱我吗？不爱吗？直到耶和华亲自跟他说，我曾爱你们，我已经爱了你们，他们的回答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好愚昧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跟他们一样愚昧，你可能跟他们也一样愚昧，因为我们对爱的理解就好像一个自私的孩子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你的妈妈满足了你所有的要求，只要直到来到一天那个麦当劳门口，你妈妈不愿意买那个麦当劳，因为前面已经吃了99次了，然后你说你不爱我。哎，我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孩子？我是见过，不是我儿子哈。弟兄姊妹，神是怎样回答他们的呢？第二节到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神要说什么事情呢？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得很清楚，他们也知道，他们完全知道，神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神拣选雅各不是因为他有任何的优点。以色列人心知肚明，他们知道他的祖宗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德性，他的道德，他的行为都不没有什么可以被神看上的优点，因此神拣选他完全是主权的拣选。创世纪28:14，神说，我要因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神有一个计划，神有一个救赎的计划，要借着这个罪人实行出来。所以这个拣选与雅各无关，也就是说，我爱你与你无关，这是一句很霸道的话，但是神就是这样说的，我爱雅各与雅各无关。如果与他有关，如果与我们有关，如果神拣选我们与我们有一点点的关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不配被神拣选。所以神说，我爱你与你无关，既然与你无关，是出于神自己的主权，是出于神自己的计划，那么这个拣选，这个爱就是无条件的，就是不变的。但是百姓却不能相信这个道理啊。好吧，在神学上道理上我承认，但是如果神真的爱我，为什么回归的百姓却困难重重？但是你看那个以扫的后裔以东人，他们却平安无事。雅各的后裔犹太人困难重重，他们回归，他被掳70年回归，受尽欺压。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却活得有滋有味。当然他们过几十年他就被轰走了，被那个纳巴泰人，被那阿拉伯人轰走了，但是当马拉基书被写下的时候，他们活得还有滋有味。神很清楚他们的心思，所以神在4-5接着解释，神说，以东人说，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以东人很骄傲，他们坐在贸易大道上，早晚钱会赚回来的，叫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，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你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弟兄姊妹，神要告诉百姓，这种爱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爱，不是有求必应，不是你 有什么就马上给你什么，是这种爱，是神照着他所立的约所施行的爱，不是人所想象的那种。所以我们回到约翰一书三章接下来14到15节第二段，我把这段经文分成5段。第二段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，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边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不但彼此相爱不是人的天性，爱弟兄也不是人的天性，而是出死入生的结果。所以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弟兄姊妹，出死入生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以前一直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出死入生了呢？以弗所书2章1节说，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与神隔绝。但是我们能与神隔绝吗？我们做不到，因为神在任何一个地方，神在天上地下阴间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存在。我们与神隔绝乃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对了，我们出死入生乃是我们与神有了新的关系。在约翰一书的5章1节是这么说的，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所生的。因为神重生了我们，我们与他的关系被更新了，因此我们也必爱从神所生的，那就是我们的弟兄。不管他看起来有时候多么讨厌，有时候多么不可爱，有时候抢我吃的，有时候借了我东西忘了还，但是他是我的弟兄，因为他也是从神而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爱？爱是一种关系，爱是一种关系。神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神用什么方式显明他的关系？弟兄姊妹，约就是神与人的亲密关系。神与人的亲密关系用约来表达，所以整本圣经分为旧约新约，从创世纪3章开始，其实可以从2章开始，一直充满了约，一直到启示录。威斯敏斯特信条第7章第1节是这样说的，神与受造物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，以致虽然有理性的受造物，也就是我们人天使，本当把它作为自己的造物主来顺服，但他们永远也不可能从他那里得着祝福和赏赐，因为够不着，除非是神那方自愿屈尊俯就，神自愿屈尊俯就蹲下来和我们说话，而他也乐意用立约的方式来表明。所以神乐意用立约的方式来表明他与我们的亲密关系，不是关系，因为关系就是他是造物主，我们是受造者，无论我们是罪人还不是罪人，我们犯罪，我们躲避，我们抵挡神，他都与我们有关系，因为他托住望友，我们的生活气息动作全部在乎他。神用立约来表明他与人的亲密关系，所以约就是爱的关系，神的爱是透过约来表达。这约是什么呢？总结起来非常的简单，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记住，很好记。利未记26章12节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是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说的。当先知耶利米说到新约的时候， 再一次重复了这句话，这句话也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八节里重复，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里面重复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当整个历史来到一个终结的时候，在启示录21章3节，当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，整个教会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有声音从大宝座中出来，启示录21章3节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坐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，做他们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与人所立的恩典之约，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他要做我们的神，这是恩典，因为我们跟他差距实在是没有办法计算，他主动要做我们的神。你想想，创造天地的神，创造了1000亿个银河系，每个银河系有1000亿个恒星，每个恒星都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太阳系，我们在这个太阳系的地球里边是这么的渺小。现在这一位神说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这是恩典，这是福音，这是应许。反过来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律法。我们做他的子民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王，我们要顺服他的诫命，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去行。所以圣约就是恩典与律法的合一。约是什么？约就是应许，约就是恩典，约就是律法，约就是历史，约就是福音，约就是神主权的彰显，约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与神的关系。所以当我们强调谈到预定论的时候，预定论是强调神的主权的彰显，但是其实我们对于还没信主的初信者，我们是说的是约，神的主权，神的预定，神的拣选，借着约来显明出来。如果我们不是在约的框架里边讲明救恩，传福音只会传一种抽象的廉价的福音。所以我说，我们弟兄姊妹要传福音非常有热情，但是你要有道可传，你先要把一些基要的真理搞清楚。神是在约里边表达他的爱，你不要传一个抽象的福音，抽象的好消息，一不留神传成了信耶稣得水牛，对不对？不是信耶稣得永生。所以你一定要把福音搞清楚，福音不是只有恩典，福音里边有律法，有恩典。因为神的约里边有律法，有恩典，你如果没有律法，只有恩典，就会成为一种廉价的福音。如果你没有基督自己所表明出来这个福音，你只会传一种抽象的福音，那个福音可能是你定义的，可能我定义的，可能某位神学家定义的，但是我们所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里边有恩典，有律法。如果没有律法，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？如果没有恩典，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？所以同一个问题可以问两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在约里边讲明福音，讲明救恩，传福音会成为传抽象的廉价的福音。如果我们不在约里边讲爱，我们的爱就会成为主观的爱，每个人就会照着自己的意思去爱神，去爱人，然后说我爱他了，然后我们会说他不爱我，因为你不明白神是在约里边爱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抽象跟具体有一个区别，所谓抽象就是人定义出来了， 字典里写的人编的，具体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约翰福音14章6节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这叫做具体。所以接下来16章18节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具体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原来以前不知道，现在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现在知道了，是具体的，原来不是字典里定义的，那就叫爱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爱可以验证一个人是否出死入生，是否与神建立了新的关系，但是爱本身也需要被验证是不是真的爱。主为我们舍命，这一句话就是约里边的爱，约里边的爱，主为我们舍命。我们一想到就是电视剧里的桥段，对不起，你可能不会这么想，我看电视剧看多了，我一想到就看到敌人来了，一个人说你撤，我挡着，哎呀，这两人在争来争去，我急得要死啊，你七零咔嚓，这敌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直在门口不进来。我们马上就想到人怎么为弟兄舍命，但是主为我们舍命什么意思？耶稣基督托住万有，常用他的手托住万有，这位托住万有的神居然为我们舍命，谁来托住万有？弟兄姊妹，这绝不是电视剧里边的庸俗的桥段，我们一定要很使劲想。我们就要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主为什么替我们舍命？这里边有恩典，有律法，他要成全那个律法，律法是一笔一画都不可以废去的，但是这里边又有恩典，所有的都在约里边。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爱要照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那个爱，那个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英雄人物为他的整个民族所牺牲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那个爱是约里边的爱。所以人很容易，当你离开真理以后，当你不回到圣经里以后，你很容易会相信一种爱的感觉。爱的本质不是感觉，爱的本质是舍己。耶稣基督舍己，恨导致杀人，该隐杀人，爱可以为弟兄舍命，放下自己，付上代价。但是你要想到，放下自己是为什么放下自己？付上代价是为什么要付上代价？支付代价是支付给谁？是支付给魔鬼撒旦，还是支付给父神？那英雄人物牺牲是被敌人打死的，还是被别的什么人打死的？这是都是我们要思想的，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当我们说要舍己的时候，不但是要为弟兄而死，英雄人物也可以，对不对？董传任、黄继光都可以，我们更要为弟兄而活。我们更难的是为弟兄而活，舍己为他而活。所以16节的弟兄是复数，16节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我可以的，我可以为全世界的教会舍命，因为我不认识他们，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普世教会一个概念。17节说看见弟兄穷乏，那个弟兄是单数，是你所看见的那位弟兄，就在你身边的弟兄，有可能很讨厌，前天刚得罪过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容易的自欺欺人，陷入一种爱的感觉，我觉得自己很有爱心，我感觉自己很爱普世教会，我对所有的人都充满了爱，但是 我们单单很难实际的爱那位弟兄，因为那弟兄很讨厌得罪了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容易被爱的感觉所欺骗，我们也很容易被爱的表达、爱的言语所欺骗。爱的本质不是表达，不是言语，而是行动。爱的本质不是感觉，而是舍己。爱的本质不是言语，而是行动。任何一种有关爱的宣称或者感受，都必须在行为和诚实上经过检验。所以使徒约翰说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但是我们人不是这样的，因为那个行为和诚实常常让我们误解。我们很喜欢听好话，亚撒龙就是这样的人。亚撒龙就是这样的人。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五章一到十六节，你看那亚撒龙站在城门口，已过来要找大卫王，要打官司，要告另外一个人。我就说你，我听完了，你很有道理。另外一个人来了，我听完了，说你很有道理，可惜我没有做王。这些都是口惠而实不至，是嘴巴说说都可以的。但是这些人到一起，你就发现你这个人没办法做好人了。那总有一个是对，一个是错的。你帮了这个，就那个就恨你；你帮了那个，这个就恨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言语上做好人、爱人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在行为和诚实上是很难的。但是人的问题是，人很喜欢听这个，所以亚撒龙不必付出真实的代价，他只需要在言语和舌头上说一些怜悯的话、一些同情的话、一些安慰的话。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六节说，他就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。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很喜欢听好话。所以当我们论到怎样爱神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回到约里边，知道神是怎样爱我们的。约就是神爱我们的方法。罪人之所以不能理解爱，不能正确的爱，不能正确的被爱和爱，是因为我们先定义了一个抽象的爱，然后要求神把神放到这个框里边，要符合这种爱。但爱不是抽象的，爱是具体的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和十六节两次说一句话，神就是爱。这句话不是说，首先不是说爱就是神，什么爱都叫神，你只要管它叫爱就是神。其次不是说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爱，你定义的爱神就是那个爱，不是，是说神就是爱。爱是具体的，具体到一个地步，你一眼就看见，是福音里边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那就是爱。所以你要读四福音，你知道什么是爱。只有神在圣约里所彰显的才是爱。约是圣经的主题，神首先与首先的亚当立了工作之约，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。当人堕落以后，神就与末后的亚当立了恩典之约。那具体行出来有挪亚之约，有亚伯拉罕之约，有大卫之约，有摩西之约。但是圣经里说得很清楚，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说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所以神与两个人立约，一个是首先的亚当，一个是末后的亚当基督。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在末后的亚当里边承受了恩典之约。古代的人立约不是像今天一样个人之间签合同，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，乃是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与亚比米勒和他的后裔立约，代表两个族类立约。 神就是这么与人立约，神与亚当立约，首先的亚当，亚当里所有的人，以及末后的亚当和他里边所有的人。所以这是约，约就是神爱我们的方法，约就是神救我们的方法，约就是律法和恩典所构成的福音。整个救恩，整个国度都在约里边。那人的信心是什么呢？人的信心就是在约里边对约的回应，委身终身守约。所以你那个信耶稣因信称义，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能得救，一定要搞清楚，你口里承认他为主，乃是委身做他的子民，他是我的主，我要听他的，不是嘴巴一说他是主完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在约里边的回应。所以整本圣经我们叫做新约旧约，所有的就叫约。那圣约里边的爱有什么特点呢？有五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圣约里的爱是不改变的，不改变的。人的爱，如果这个人我被他吸引，长相好看，这个比如说我跟我太太一见钟情，我有可能会改变，还好现在没有改变。但是约里的爱是绝对不改变的。耶利米书31:3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。神一旦爱我们绝不改变，神爱我们与我们无关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以后谁哪个小伙求爱的时候说我爱你与你无关，这个就有点那个味道了哈。这个就是说我跟你立约，我要跟你结婚的，结婚的誓言就是我爱你与你无关。你不管贫穷富有，什么什么疾病，什么脑震荡，什么老年痴呆，我照样爱你，与你无关，就是这样的。这叫做圣约里的爱，盟约之爱。人与人之间叫盟约，神与人之间叫圣约。第二，圣约之爱是有恩典的，是有恩典的，不是凶巴巴整天砍砍杀杀的。诗篇89:30-33，神说，神下的大卫说，神与大卫立约，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，不照我的典章行，背弃我的律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要用杖责罚他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的罪孽。很凶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约就是我是你的神，你是我的子民，你当然要听我的律法，听我的诫命。但是我们这位神是有公义又有怜悯的神，他接下来说，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。所以这个约是有条件的，立约是无条件的，守约是有条件的。但是神绝对不会因为我们跟不上他，我们守不了那个条件，就将我们全然撇弃。神绝不将他的慈爱全然收回。这是我们的神，这是圣约里的爱，也是我们基督徒当向人所行的爱。第三，圣约之爱是舍己的。约翰一书4:10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这就是爱了。什么叫挽回祭？是神很生气，我们又不能解决这个生气，我们以为神不生气，神这么生气，他忍住自己的气，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不是把我们挽回。弟兄姊妹，挽回祭的意思是把神的怒气挽回，不是把我们从罪里挽回。这叫舍己，不但耶稣基督舍己，父神也舍己。所以罗马书5:8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？因为他已经与我们立约，他与他的儿子立约，我们在他里边，神在创世以前就把我们拣选了，放在他儿子里边，我们是在基督里边。第四， 圣约之爱是有律法的，圣约之爱不是只有恩典，还有律法。生命记七章九到十节是这么说的，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，施慈爱直到千代，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，将他们灭绝。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，绝不迟延。这是律法，约里是有律法的。第五，圣约之爱是无条件的，无条件的。刚才读的是生命记七章九到十节，上面一点七到八节是这么说的，耶和华尊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与别名。请注意，这是在生命记，是摩西说的。所以到了马拉基书的时候，百姓居然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神只好再跟他们说一次，我爱雅各，恶以扫。神是有怜悯的，知道我们傻，不停地跟我们说，不停地差派牧师，这个圣言的仆人跟我们讲，好像啰里啰嗦，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健忘。所以神说，神说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就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光棍一条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向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，所起的誓就是约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，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。神的约，神约里边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不是因为你们人多，也不是因为你们人好，是因为他与你们的祖宗所立的约，说要拯救我们。圣约之爱就是这样的，所以神也要我们这些立约之民，我们基督徒和过去的以色列人有同样一个名字，叫做神的百姓，或者叫做立约之民，因为我们与神立约，我们成了他的百姓，我们就照着圣约来爱他，不是照着我们所想的，用我们的方法来爱他，结果我们献上的燔祭、燔火，神是不要的。所以生命记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，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。请你注意，什么叫做爱神？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律例。所以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是这么说的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。我们的爱他的方式是在约里边遵守他的诫命。请你注意，不是说我们为了遵守诫命所以我们才爱神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一颗爱父的心，我们里边所承受的是得儿子名分的灵，所以我们就遵守圣约中所有的诫命，这个诫命是复数，这就是爱神。所以一个人不能说我爱神，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法去爱他。弟兄姊妹，因为神在十诫里说得很清楚，不可以用拜偶像的方法去爱他，去敬拜他，所以我们爱神一定要用神悦纳的方法去爱他，这叫做约里边的爱。我们也不可以说我爱神，但是我有时候会撒个谎，我有时候我不太想分别为圣，我有时候不太想彼此相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诫命，这个诫命是复数，这就是爱他了。我们爱他就是我们遵守所有的诫命，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只是爱神，但是我这条诫命不遵守，那条诫命不遵守。爱人是诫命之一，我们不能说我爱神我不爱人，我不能说我爱神但是我要违反十诫某一条，就是撒谎，某一条就贪恋别人的财物， 某一条就是犯奸淫，你那不叫爱神。所以你只能说我其实不懂什么叫爱。所以神要求立约之民在圣约里边彼此相爱，所以上帝说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，不是照你的本性去爱，是在圣约里边，圣约里的爱是不改变的。所以格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恒久忍耐，我爱这个人与他无关，爱是恒久忍耐。圣约之爱是有恩典的，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又有恩慈。圣约之爱是舍己的，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不做害羞的事，不要粗鲁的，就由着我的性子去行，我是这样的脾气我就施出来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我这叫舍己，我不体贴我自己的肉体。圣约之爱是有律法的，所以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圣约之爱是无条件的，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因为我爱他与他无关，是无条件的，我把所有的盼望都寄托在神身上，我对他是以无条件的爱，神一定会改变他，神在神的手里。虽然我不知道神到底预定这个人得救没有，但是我只需要照着神的旨意去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在圣约中的爱就不是圣经所定义的爱，只是创世纪三章五节说的人想如神能知道善恶。所以我们不能说我爱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恒久忍耐，我们只能说那不是爱，我缺乏爱。所以我在教会说我缺乏爱，我一直要在那学习。所以人也不能说我可以为了爱心所以妥协真理，因为这个人程度低，我暂时不要讲真理，我只能说那不是爱，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接下来最后一部分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良心的自责通常都是公正的，当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通常都是真的，只有神的怜悯，神的赦免才能平息我们良心在里边的呼声，但是我们良心的安慰很可能会欺骗我们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良心的安慰不会欺骗我们，我们的良心会恢复正常呢？就是我们真正什么知道什么叫做爱，就是我们天然的爱被更新为圣爱，阿嘎佩。所谓的圣爱就是圣约之爱，圣约里的爱。当我们对这个圣爱有一个清楚的理解，清楚的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常常没有爱。那个时候说明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良心是正常的，所以我们是属真理的，所以我们是重生得救的。不是说你觉得我好有爱，我爱所有的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做不到的。但是我老是在照着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在爱上要常以为亏欠，这个时候说明我们良心是正常的，说明我们是重生得救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，向他祷告，并且知道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目的乃是为了爱神，我们现在知道怎么去爱了。虽然我们常常做不到这样的爱，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这不是爱， 那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爱，那我们的祷告就照着爱神的方式去祷告。所谓爱神，就是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你这样的祷告无不得着。我们常常觉得得不着，是因为我们常常摇动神的手说，你要做这个事儿，你要做这个事儿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你说求你的旨意成就，把你的旨意放到我里边来，让我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你就无不得着。接下来23节到24节最后一部分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你看这第五部分跟第一部分首尾会呼应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没有在这列出来，这其实是一个交错对称结构，第一部分跟第五部分对应，第二部分跟第三部分对应，第四部分对应，第三部分是核心，就是爱要经过验证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边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这里边有两个命令，23节说这个命令是单数，也就是使徒约翰把神所有的命令做了一个总结。神所有的命令的总结是什么呢？两个字，一是信，二是爱。神所有的命令的总结，两个字，信和爱。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这两个命令其实是一个命令，因为加拉太书5章6节说，信是什么呢？真正的信，真正让我们得救的信心是什么呢？就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。所以如果我们里边有了信心，我们在约里对神的呼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，一定会生发出仁爱。你不可以说这个人有信心没有爱心，他的信心一定是假的。你也不可以说这个人有爱心却没有信心，那个人的爱心一定是人里边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给我们所有的命令就是信和爱。24节又说到一个命令，遵守神命令的住在神里边。这个命令是个复数，包括圣言里所有的命令。只有遵守神所有命令的才能住在神里边，神也住在他里边。也就是换句话说，1章6节约翰一书1章6节说的那个与神相交。当然不是说你能守全所有的命令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守全所有的命令，那我们就在基督里边，基督已经守全了所有的命令。我们来到基督面前，我们跟基督好好的求说，我们实在是守不全这个，实在是守不全那个，求你让我来到你里边。这就是我们守全命令的方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能如此确信？我们为什么确信我们是与神相交的？我们住在他里边，不是通过逻辑推理，不是通过肉体的感觉，不是通过神秘的经验，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使徒约翰说，是因他，使徒约翰说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所赐给我们圣灵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这位圣灵向我们见证基督，使我们能够信他。第二，这位圣灵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罗马书12章2节，使我们得以有一个心智去愿意遵守神所有的命令。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爱他的，那这个爱神就包括了爱人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神在约里边愿意屈身俯就来与我们建立约的关系，盼望每个弟兄姊妹因着我们都是与神在一个约的关系里边，所以我们彼此相爱，与别人无关，与对方无关， 只与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关。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庭，你的夫妻，你的父母和孩子，和你的长辈，你们的彼此相爱跟他没有关系。他也许很淘气，也许很唠叨，但是我们要爱他，与他无关。这叫做圣约之爱，在人叫做盟约之爱。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。